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清晨，南韩总统尹锡悦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他将解除刚刚发布的全国戒严令。此前南韩国会全票通过了要求解除戒严令的议案。当地时间礼拜二晚上11点，尹锡悦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发表紧急视讯讲话，宣布实施紧急戒严。之后军方公布了戒严内容及处置条例。尹锡悦声称实施戒严令的目的是保障自由的南韩免受北韩共产势力的威胁，并消除反国家分子。之后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代表韩栋芬、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南韩国会议长余元直、首尔市市长吴世芬等都表示反对戒严。国会召开紧急会议，两个几钟头后，国会要求解除紧急戒严的决议案以190-0全票通过。尹锡悦在礼拜三的讲话中说，就是刚刚国会要求解除戒严，因此参与戒严事务的军队已被撤回，我们将通过内阁会议接受国会的要求解除戒严。但他亦表示国会应当立即停止通过反复的弹劾、立法和预算操作来瘫痪国家功能的鲁莽行为。礼拜一晚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重申他上任后将阻止日本新日本制铁公司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计划。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我完全反对曾经伟大和强大的美国钢铁公司被外国公司收购，这次是日本的新日铁公司。他接着表示，通过一系列的税务优惠和关税，我们将使美国钢铁再次强大和伟大，而且会很快实现。身为总统，我将阻止这项交易。川普在竞选期间就曾经表示，他反对美国钢铁公司被外国企业拥有。去年12月，新日铁宣布以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巨头美国钢铁公司，但美国国会两党都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这项交易。今年4月，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致函拜登总统，要求仔细审视这项并购案，并敦促审查新日铁与中共当局的关系。日前法国国民议会决定在当地时间礼拜三晚上投票表决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这个十分可能导致法国总理巴尼耶的联合政府落台，进一步加剧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危机。这个将是60多年来首个因不信任投票被迫落台的法国政府，而这个时候法国正面临巨额预算赤字的挑战。辩论定于礼拜三下午4点开始，投票将在大约3个钟头后进行。正在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当日将会回国。巴尼耶在3个月前刚刚出任法国总理，导致这一次紧张局面的原因是他在礼拜一使用了一种很少使用的宪法机制，试图在没有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推动有争议的2025年预算。巴尼耶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他这次的计划没有得到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支持。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表示，对该预算进行谴责是保护法国的唯一方式，他的政党将支持左翼联盟的不信任动议。日前由一名三星电子前工程师因涉嫌泄密被捕，他被指控将三星电子价值高达30亿美元的半导体技术泄露给一家中国公司。根据首尔市警察厅礼拜二的通报，这名60多岁的前三星电子工程师的案件已经送交检方，并建议根据就业保障法提出起诉。警方表示，疑犯以顾问身份参加了中国成都高真科技有限公司的创立后，在南韩成立了一家猎头公司，之后疑犯由三星公司物色了30多名核心技术人员，向他们承诺高达3倍的年薪。警方表示，这些技术人员基于对三星20纳米 DRAM 技术的掌握，帮助成都高真在中国建立了 DRAM 生产工厂，并在短短一年零三个月内成功开始生产晶片。据南韩媒体报道，目前此案共有21人被送检，成都高真技术泄露案由此结案。成都高真代表、前三星电子常务崔某等人已在9月被捕送检。礼拜二，中共商务部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包括镓、锗、锑在内的一些军民两用矿物质，此举被视为对美国政府前一日出台第三波对华晶片出口限制措施的报复行动。镓和锗都是半导体的关键材料，而锗仲广泛用于红外技术、光纤电缆以及太阳能面板。中共商务部发布的公告称，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原则上不许可镓、锗、锑超硬材料相关两用矿物对美国出口，对石墨两用矿物对美国出口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中共当局自去年开始对关键矿物出口实施管控，而最新宣布的禁令是在已经实施的出口管控措施基础上进一步收紧，并且只是针对美国。不过路透社引述中国海关数据报道说，今年1月至10月，中国根本没有向美国出口任何已经加工或未加工的锗和镓物质。礼拜二上午，美国联邦机构逮捕了一名居住在南加州的中国非法移民，他因涉嫌向北韩运送大量枪支、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而受到联邦起诉。美国检察官艾斯特拉达在记者会上表示，被告文星华今年41岁，是南加州安大略居民。他在2012年通过学生签证进入美国，签证过期后非法滞留美国。这件事无法确认是否有中共政府参与其中，但通过调查，这件事是由北韩政府带头精心策划的。调查发现，文某是这一场阴谋的核心操作人物，他在离开中国大陆前曾经在北韩驻中国大使馆与官员见面密谈。按照北韩政府的指示，文某密谋向北韩非法运送枪支、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北韩多年来一直受到美国法律和行政命令的制裁和限制，未经美国政府批准不得获取某些高级技术和军事物资。文某被控串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这项重罪的法定最高刑期为20年联邦监禁。礼拜二，加沙地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法塔克的谈判人员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共同任命一个由最多15名独立技术官僚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战后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巴勒斯坦这两个敌对派系是在埃及的斡旋下在开罗举行这一次谈判的。之后双方同意该委员会将管理与埃及接壤的拉法检查站的巴勒斯坦一侧，这个是该地区唯一与以色列共享的一个过境点。该计划仍需要得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巴勒斯坦各派系的批准。根据该计划，这项预计由10到15名非党派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有权处理涉及经济、教育、卫生、人道援助和重建的事宜。以色列方面仲未有对该协议表明立场。以色列反对哈马斯在战后的加沙有任何角色，并表示以方不信任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加沙。礼拜二，新加坡和澳洲表示两国将加强军事合作，提升相互对对方军事设施的准入和使用，包括使澳洲军方更多访问和使用新加坡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在访问新加坡并与新加坡多位部长会晤后指出，澳新两国明年准备将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推进一步，其中包括两国军方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计划。 他表示两国已经同意扩大相互进入对方国防设施的机会。两国国防部长在记者会上谈及加强双边军事合作关系时，都没有提到中共或中共相关因素，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促使澳新两国军方提升双边关系的主要原因与南中国海及其周边地区局势日趋紧张有关。随着中国经济遭遇数十年来罕见的全面疲软，中共对周边邻国的态度日趋强硬。日前正在非洲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定于礼拜三前往安哥拉的洛比托港，推动一项巨型铁路项目。该项目被视为试图抗衡中国对中非地区矿产资源的控制。这个是拜登任内首次访问非洲。在礼拜二同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会谈时，拜登表示美国对非洲全力以赴，但是很多专家认为洛比托走廊项目只是美国迈出的第一步，尚未足以真正与中国在该地区的矿产控制规模相抗衡。洛比托大西洋铁路将安哥拉港口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铜矿和钴矿连接起来，项目完成后，这条铁路还将连接铜矿资源丰富的赞比亚。西方投资长期以来忽视了中非地区，尤其是政局不稳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但是到了2023年，一间欧洲企业联合体赢得了奥比托大西洋铁路为期30年的特许经营权。现在美国正与欧盟注册及私营企业动员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用于翻新铁路并沿着洛比托走廊开发基础设施。礼拜二，美国全国零售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由感恩节到网络星期一的5日内，购物的美国人大约有1亿9700万，这个超过了该联盟预期的1亿8340万人，但仍然低过去年同期的2亿人。根据该报告，在这个长周末，消费者人均花费235美元，比2023年高出8美元。最高购物的礼物是服装和配件，其次是玩具和个人护理用品。这些数据显示，美国零售商今年成功应对了购物窗口期缩短的问题，并通过大额优惠吸引了注重低价的购物者。报告还指出，今年黑色星期五是感恩节周末最受欢迎的一日，大约有8170万消费者在店内购物，约有8730万消费者在网上购物。万事达卡的数据显示，美国电子商务在黑五的销售额激增了 14.6%， 而实体店销售额只是比去年微升 0.7%。 越来越多的顾客选择在线购物而不去商店，这个鼓励了美国零售商在网站和应用程式上进行积极促销和提供优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